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山东藤英芬含冤离世；甘肃药剂师、法轮功学员徐孝英被中共迫害致死；河南省司法厅前厅长王文海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招远市法轮功学员藤英芬女士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持续迫害中被非法抓捕六次，非法判刑四年，非法拘留两次，非法洗脑三次，非法抄家七次，被迫流离失所七年。藤英芬于2021年4月4日含冤离世，终年60岁。藤英芬是原招远康泰集团公司职工，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到一个月，被多种疾病折磨得生不如死的他变得红光满面，各种疾病不翼而飞，人也变得乐观开朗。藤英芬的丈夫和女儿看到他的变化，都走入了修炼，一家三口生活得幸福快乐。1999年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之后，藤英芬和丈夫孙国因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被开除公职，并被多次非法抓捕酷刑折磨，被关洗脑班， 被逼流离失所，夫妻双双被非法判刑，女儿被取消保送研究生资格。2011年，滕英芬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期间她被迫害出现高血压、心脏衰竭、颈椎增生、妇科病、头昏脑胀等严重病状，在痛苦中熬过了4年的冤狱。2020年，招远市社保局停发了滕英芬的退休金，使她失去生活来源。2021年4月，屡遭迫害的滕英芬喊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白银市法轮功学员徐孝英女士曾因当局迫害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现冤狱4年。由于不堪被迫害的重负，2021年6月20日徐孝英悲愤离世，年仅54岁。徐孝英是白银市平川区靖远煤业公司职工总医院的一名优秀的主管中药师。2002年2月的一天，平川区分局多名警察翻墙入院，砸破徐孝英家玻璃，从窗户闯入民宅，将徐孝英强行从家中拖出。徐孝英的丈夫赵忠上前阻止，被几个恶警强行控制，徐孝英被劫持到兰州市第一劳教所。2008年，平川区分局以奥运为借口绑架了徐孝英，平川区法院对徐孝英枉判3年。徐孝英从甘肃省女子监狱回到家中，依法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控告到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2017年，徐孝英被迫回到四川省西昌市老家。同年，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国保大队对徐孝英发布了 A 级通缉令。2018年，徐孝英被四川省西昌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被劫持回白银市。2018年7月17日，徐孝英被非法开庭，遭冤判1年。2019年，徐孝英被单位强行开除，失去生活来源。在中共多年的摧残迫害下，54岁的徐孝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纪委监委官网2021年7月14日通报，河南省司法厅前厅长、党委书记王文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被调查。现年66岁的王文海1990年起在河南省监察厅任职，历任省监察厅、省纪委副处级监察、纪检员、省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副主任、主任。2001年任河南省纪委第五纪检监察室主任，后任省监察厅副厅长。2006年任河南省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2007年任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委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领导小组及610办公室主任。2008年3月至2017年6月任河南省司法厅厅长、党委书记。1999年，江泽民流氓集团举倾国之力开始打压法轮功，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时任河南省司法厅厅长王文海积极追随江泽民，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曾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全国总工会委员的新乡市法轮功学员朱莹，在王文海任职期间，于2010年被枉判8年重刑，劫持到新乡女子监狱迫害。2010年11月30日，朱颖家人接到医院通知，被告知朱颖已经死亡，遗体不仅腿很粗，而且肚子也很大，医生说送来时已经死了。2010年12月2日，朱颖的遗体在20多个警察的监视下，于新乡市火葬场强行火化，警察威逼家属签字，不准声张，禁止看遗体。法轮功学员、濮阳市中原油田职工蒋兆芳曾被劫持到精神病院迫害2年，又遭劳教迫害致腿残，在2009年被枉判3年，在河南省新乡女子监狱被迫害致生命垂危， 监狱怕蒋兆芳死在里面承担责任，于2012年3月让蒋兆芳保外就医。蒋兆芳于2013年3月2日含冤离世，年仅47岁。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周口市淮阳县棉纺织厂干部王春林、驻马店市石慧云、周口市沈丘县教师王翠、新乡市傅金泉、开封县刘店乡杨树才、杞县赵泽敏。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遭到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王文海现已遭恶报，等待他的不仅仅是人间的法律，还有天理的惩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球政要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720期间，全球各国政要、非政府组织纷纷发声，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呼吁惩治迫害参与者，并赞扬法轮功学员22年来坚持真善忍的信仰与理性和平的抗争精神，并表示要和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由20多个民主国家的上百位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表声明，呼吁各国政府站出来谴责中共停止迫害。声明中说，过去的20多年里，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修炼者被非法关押，其中许多人遭受了最严厉的酷刑，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有关中国法轮功学员和良心犯被活摘器官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声明，敦促中共立即停止迫害，释放因信仰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17位美国联邦议员发表声明或致信，公开声援法轮功。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加州联邦众议员洛夫格伦、佛罗里达州联邦众议员比利拉斯基等政要谴责中共声援法轮功。35名加拿大议员联名致函总理呼吁制止迫害，信中称，鉴于对法轮功人权侵犯的严重性和规模，我们认为对迫害责任人的制裁将有效促进国际正义，有益人权。英国上议会议员麦肯齐勋爵在信函中谴责迫害，法国参议院副主席娜塔莉·德拉特女士、议员阿兰·大卫先生、参议员莫尼克·德·马可女士、议员让·吕克·拉格列兹、议员菲利普·奈耶先生分别向法国法轮大法学会写信，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抗争。德国8位欧洲议员、国会和州议员发出信函，声援法轮功反迫害。纳沙泰尔州大议会议员、瑞士人民党主席尼勒·罗塞莱·克里斯特在反迫害集会上谴责中共暴力。瑞士联邦议员、国会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瓦尔德在发言中说，抗争确实需要勇气，在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抗争中，我将全力声援并祝你们好运。12位爱尔兰议员通过支持信、发言等方式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比利时联邦议会议员、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安妮克·庞蒂耶、欧洲议会议员米里亚姆·莱克斯曼、斯洛伐克共和国全国委员会成员彼得·奥苏斯基、 澳洲联邦参议员阿贝茨、澳洲自由党联邦参议员维尔斯、新西兰工党国会议员路易莎·沃尔、日本众议院议员樱田义孝、台湾立委苏志芬都纷纷谴责中共，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093万。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瑞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好，我是旭峰，欢迎收听今天的720特别节目。
旭峰，你知道前几天7月1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吗？由军乐队的演奏开道，游行队伍啊，一眼望不到头，而且里面大多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亚洲人。
这游行跟我们亚洲有关吗？
是，跟中国有关。游行的主题是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游行结束后呢，在华盛顿 DC 的国家广场上举行了720反迫害集会。7月20号啊，对法轮功而言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要追溯到1999年的7月20号了。这一天，全中国各大城市都出现了抓捕法轮功学员的行动。中国各地法轮大法辅导站的站长、辅导员纷纷被抓捕。可以说，中共是在这一天正式启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
所以啊，每年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在自己的国家举办720反迫害的各种活动。旭峰，你刚刚提到的在1999年7月20号这天正式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其实啊，在720之前，中共就开始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监视和骚扰。
的确是这样。1996年开始，当时的政法委书记罗干为了讨好江泽民，捞取政治资本，他就下令各级公安对法轮功展开秘密调查，就派了很多人去卧底调查。结果没想到的是，那些卧底公安回来的报告都说法轮功没有问题，甚至很多卧底的都加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
对，中共没有发现法轮功有任何问题，可是却突然在99年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那这场迫害运动的起因是什么呢？
这要说到罗干有个连襟叫何作修。何作修是中科院的院士，很擅长溜须拍马，打着科学的旗号为中共唱赞歌。他曾经提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符合了量子力学原理，就是这么一个人。何作修多次在媒体上针对法轮功散布谣言，比如他在1999年的4月在天津的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里面指名抹黑法轮功，就是对法轮功采用中共的名誉上搞臭的政治策略。抱着澄清事实的平和心态啊，天津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就主动到杂志社澄清事实真相，去的学员都自动地维持着秩序，大家都不随意走动，也没有人喧哗。但是没想到的是，天津公安局动用了防暴警察殴打学员，有45个法轮功学员被无故抓捕。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天津政府告知这次的抓人命令来自公安部，说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是不会放人的，让学员去北京解决问题。法轮功学员于是就抱着对政府的信任去了北京。迫害的严重升级引发了法轮功学员的关注，各地闻讯的法轮功学员纷纷打听如何到北京上访。于是1999年的4月25号这一天，有10000多人来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当时中国每1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在读转法轮，在读法轮功的书，那么多人在练法轮功，按比例来说10000人并不算多，来上访的这些人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上访权利，这都是合理合法的，这也就是著名的425上访事件。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五位法轮功学员代表谈话后，下令天津警察无条件地释放所有被抓的法轮功学员，重申了政府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这个政策。这样，整起上访事件是和平落幕的。
对，这次上访事件啊，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官方与民众和平对话的先河。当时国际社会高度评价这件事情，认为425是中国政治民主政府开明的里程碑。可是就这样一个和平上访，却被中共刻意扭曲成围攻中南海。
425的当天，江泽民是坐在防弹玻璃的车里，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场面的。特别是这些上访群众表现出来的高素质，再加之上访民众中有穿军装的军人，还有干部模样的访民，用四个字可以形容江泽民的心态，就是又恨又怕。在4月25号当晚，江泽民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其他领导人写信，里面提到无神论的共产党要战胜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紧接着在6月10号，江泽民成立了610办公室，说是要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也就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7月20号凌晨，公安在全国各地绑架和拘留了公安认定是负责人的法轮功学员。
所以这场迫害一直持续到现在。法轮功学员每年都会针对720有些反迫害的活动。今年呢，虽然全球各地疫情严重，但是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还是有许多活动，像是加拿大多伦多、瑞士的日内瓦、爱尔兰的都柏林、英国、法国、澳洲悉尼、德国法兰克福、奥地利、新加坡、新西兰首都威灵顿、斯洛伐克、日本、台湾等等。
这么多啊。
我这还没说完呢，很多国家呀都不止一个活动，像美国除了7月16号首府的华盛顿游行和集会之外，7月10号在纽约上州举行了反迫害集会。美国的波士顿举办了法轮功真相海报展。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法轮功学员在反迫害集会上宣读了德州五位政要支持法轮功的信函。晚上的时候还举行了对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烛光悼念。美国费城的法轮功学员呢，是在自由中广场集体练功和征集签名，旧金山也举行了盛大的游行。
全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练法轮功，法轮功在世界各国都是合法的。
的确是这样，法轮功啊，在世界各地都是可以自由修炼的，也包括香港在内。
很多去香港旅游的大陆游客看到香港声援法轮功的大游行时都觉得很震惊。不过瑞希，我想提个问题啊。
好，什么问题？
你说国外政府知不知道天安门自焚案呢？他们对天安门自焚案是怎么看的呢？
外国政府当然知道啊，外国政府全都知道在天安门自焚的人跟法轮功没有关系。如果说有信仰团体或是宗教鼓励信徒自杀自焚的，那国外虽然自由，但是政府还是会管的。可是2001年在天安门发生的中共宣称的所谓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国外政府都知道这些不是法轮功学员做的，跟法轮功没有关系。事实上啊，有一部叫做《围火》的纪录片就是分析天安门自焚事件的，发现所谓的自焚事件有非常多的破绽。这是一个人为导演设计好的用来构陷法轮功的事件，这部纪录片还得了奖呢。
这样说来，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自由地修炼法轮功，就是很合理的现象，只可惜中国国内还在镇压与迫害之中。
是啊，自由社会普遍都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是错误的，而且很多政要都站出来为法轮功发声，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2020年的7月20号，两位加拿大国会议员肯特和斯格若，还有瑞典国会议员阿尔梅，他们三人啊，发起了一个联合声明，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并且呢，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在2020年底，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超过900名政要在联合声明上签名。
35国900名政要，这可真的是很广泛的支持啊。
是啊， 国际上大家都很支持苏联法轮功的自由。
日系，其实啊，中国国内还是有不少人是支持法轮功的。1998年上半年，当时的中央电视台还播报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武少祖到长春视察了法轮功修炼的情况。下半年，由前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练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中共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哇，由乔石出面还向中共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那应该是很正式的态度了。
是啊，法轮功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可谓是家喻户晓，在中央各部委机关单位中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就包括政治局常委的家属中也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
政治局常委的家属都练啊？那法轮功的好，这些掌权者应该都清楚啊。
没错，的确是这样。就当时的七个中共政治局常委来讲，除了江泽民外，其他六个政治局常委都一致反对镇压法轮功。法轮功讲真善忍，又能祛病健身，既节省了医药费，又能为各行政企事业部门少找麻烦，对于政府来讲真是求之不得的，做到真善忍不好吗？何况当时社会上民众对气功也都是很接受的，这不正是得民心的机会吗？
这说的在理。我就想啊，练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特别好，如果更多人练，不是给社会大大的节省医药开支吗？百姓身体健康了，就能好好的工作。而且修炼法轮功讲究真善忍，所以做事也得认真才行，大家踏踏实实认真做事，这会带来多大的生产力，社会不就富强了吗？这样的社会不是谁掌权谁得利吗？
是啊，可惜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依然一意孤行，决定镇压。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决定跟江泽民个人有很大关系了。
可以这么说，其实整场迫害都是江泽民出于个人妒忌而发起的。当时江泽民身边有很多练法轮功的官员，当他们提起李洪志大师的时候都是非常崇敬的，特别是李洪志大师在全国受到了上亿人的尊敬和爱戴，这让江泽民极为妒忌。作为国家主席，江泽民自然也希望百姓对他怎么样去尊敬和爱戴，但是江泽民祸国殃民，贪污腐败，而且出卖国土，他做不到这一点。江泽民也知道自己名声不好，下面的百姓骂声一片，所以整个迫害的真正起因就是江泽民的个人妒忌，所有莫须有的罪名也都是中共强加给法轮功学员的。而且呢，整个迫害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中国宪法规定呢，公民有信仰自由，即便按照中共那冠冕堂皇的法律，修炼法轮功也是完全合法的。因为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邪教组织有七种，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也有七个，但是里面从来都没有法轮功。2012年2月呢，王立军出逃美领馆事件爆发后，向美方递交的材料中就包括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有消息说，温家宝后来在中南海内部会议上说，不施麻药摘活人器官还拿去赚钱，这是人干的事情吗？这种事情发生多年了，我们要退休了还没解决。温家宝说，现在出来王立军这件事全世界都知道了，借处置薄熙来把法轮功的问题解决了，应该是水到渠成。尽管薄熙来被抓捕了，但是温家宝想要终止迫害法轮功的这个愿望没能实现，因为一旦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被揭开，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些事情被揭开后，中共就会面临彻底的垮台。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一直没有停止，数量巨大。中国大陆以外啊，经常会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举办悼念活动。
是怎样的悼念活动呢？
比方说啊，在游行的队伍里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拿着一张张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的遗照，还有晚上的烛光悼念， 每个人手里捧着一个小小的烛光，坐在广场上或者是公园里，他们就这样静静地邀请人们一起来制止迫害。哎，旭峰，你有听过一首关桂敏先生演唱的歌曲叫《请与我比邻而坐》吗？这首曲子啊，经常会在悼念活动时播放，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请与我比邻而坐，在寂静之处，微闭双目，发出我们心底的呼唤，为制止酷刑凌辱，为结束疯狂屠戮，为停止一切迫害，心慈意猛何惧苦。于无声处，让我们同将历史改变，于无声处，让我们同将众生救度，同将众生救度。
嗯，真的是很感人的一首歌曲。我知道关桂敏先生也是法轮功学员，关桂敏先生是国家一级演员，被誉为中国歌王， 他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唱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1983年的时候，关桂敏患上了严重的肝硬化，整个人全身无力，经常需要躺下休息，因此歌唱事业也被迫处于半停止状态，四处寻医问药也没能把肝病治好。1996年的春天，关桂敏听闻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于是开始尝试练法轮功，结果没练多久，困扰他多年的 B 型肝炎和肝硬化就好了，他脸上手上曾经出现过的老年斑也没有了。1996年关桂敏全家定居美国，他到美国后的头几年还经常回国演出，有很不错的收入。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关桂敏招收的声乐学生就被中共统战部门侨办的给劝离开了，凡是有艺术团体聘他当指导，那些侨办的人就去威胁，让人家不敢聘请他。关桂敏半开玩笑地说过，在国内时除了唱歌什么都不干，到了美国后除了不唱歌什么都干。中共为了让他放弃修炼法轮功，想尽办法从经济上截断他的生计，所以后来关桂敏还去过美国公司做清扫员。他如此著名的艺术家，宁可放弃人间的享受，也绝不向中共恶党低头。
我知道这些年来海外的法轮功学员都是非常和平理性的呼吁各国关注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这个事情。不知道当年1999年7月20号镇压发生的时候，国内的法轮功学员是怎么反应的呢？
7月20号当天，大部分的法轮功学员还不清楚怎么回事，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消息，法轮功学员发现情况不对。7月21号全国各个地方都出现了法轮功学员上访的事情。
所以他们也不是说大家约好了或者是有谁下的指令。
对，你想想啊，如果你很珍惜的东西受到破坏了，你会怎么办？法轮功学员都很珍惜能够练法轮功，一直以来法轮功学员要求的就是要一个合法的自由的练功环境而已。所以在那个时候看到毫无道理的抓捕法轮功学员，大家就都想去上访，想去给政府讲真相，是人同此心，很自然的现象。
没错，除了给政府讲真相之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那么法轮功学员们上访之后，政府这次是怎么对待的呢？
当时全国各地的情况差别不大，我用武汉一名法轮功学员叙述的他本人的经历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他是这样说的，当时我们三三两两陆续到达省政府门口，自觉整齐地排列站立在人行道的里侧，以便行人能通过。整体的大法弟子待的地方都干净整洁，没有烟头纸屑，每个人都按照师尊，就是李洪志师父所教导的真善忍，做着自己该做的一切。下午四点左右，有关部门调动大量全副武装的防暴队和武警官兵，防暴队带着钢盔，手持盾牌、电棍之类的东西，而马路两端的路口也已戒严，马路上已不准任何车辆通行，路上行人很少，只有一辆广播车在不停地来回播放着，劝学员们离开。面对这一切，所有的学员都没有离开。
那我有个问题啊，法轮功学员不是都很和平的吗？怎么会动用到全副武装的官兵了呢？
我接着读他的叙述啊。五点左右，路边陆续开来几十辆各路公共汽车，显然是政府征用的。这时有同修考虑到一些60、70岁的老年同修已经站了至少五个小时没吃没喝了，于是买了几箱矿泉水给他们喝，但是同修们都没喝，而是把水让给大热天闷在车里的司机与武警官兵了。
哇，真是非常善良的人啊。
是这样，这名武汉的法轮功学员描述说，有的官兵都流泪了，有的连声说谢谢。这种情况下，真正关心他们的是大法弟子，这些官兵发自内心地说，你们法轮功真好。广播车在来回播了好几次之后，看到大法弟子没人离开，于是调来大量年轻的部队官兵。这些年轻的官兵告诉我们，他们刚从堤上，当时武汉发洪水，被调回来镇压我们， 他们已经几天没睡了，刚回来却不能休息，而要对付我们这些好人。我们知道他们被欺骗了，就给他们讲真相。这时大法弟子的队列已经被陆续冲散，大法弟子们被抓到停放在路边的公交车上，装满一辆开走一辆。在车上我们主动买票，警察不让司机收，我们在车上自己把钱收好后放在司机身边。公交车开到一所学校，这时天已经黑了，校园里几辆车分散在四周，每辆车车灯打开对准操场，有人用喇叭说要每个人前去登记。我们一起说，我们又没干什么，登什么记呀，不登，我们要讲真相，不要迫害法轮功，我们没有闹事，只是要求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而已。他们当时承诺会把我们的意见转达上去。在离开时，那些警察还不停地与我们挥手再见。有同修把随身带的真相资料也交给他们看。在回家的车上，我们依然是自己把车费放在司机的身边。
谢谢，听完他的经历，我想说啊，如果这场迫害不发生，或者是能及早的被制止的话，这么多年来也根本不用动用这么多的官兵警察去对付老百姓了。众多的法轮功学员可以用他们健康的身体，认真负责的态度正常的工作，那么中国社会将会是多富足与兴旺啊。
是这样啊，瑞希，如今在海外有这么多外国团体政要支持声援法轮功，就足以证明法轮功对社会对民众都是有益处的，真善忍的理念是与普世价值相吻合的。中共经常煽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说国外政要支持法轮功是因为法轮功里通外国，跟反华势力团体有联系等等。
是啊，中共就是一直来刻意偷换概念，把爱国混淆成爱党，把中国等同于中共。如果你去讲中共犯下的罪行，就会被中共说成是不爱国，甚至是反华。在这里呢，我给听众朋友念一段由英国上议院议员弗拉姆·威尔盖特的麦肯齐勋爵给英国法轮功学员的信。他在信函中说呢，感谢您提醒全世界，当我们从武汉肺炎的大流行中走出来时，在中国，中共在那个伟大的国家以其对待宗教和少数民族的方式继续侵蚀着人权、自由和法治。真正令人震惊的是2021年压倒性的证据显示，相当于种族灭绝的行径正在以工业的规模在一个坐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达国家内发生着。如此大规模的暴行，自上世纪中叶当世界发誓不允许此类暴行再次发生以来，还从未发生过。在这位勋爵的信里啊，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中共在这个伟大的国家里制造出大规模相当于种族灭绝的暴行。
你是说这些声援法轮功的政要是尊敬推崇中国这个传统的国度，但是却谴责中共这个政权，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没错，的确是这样的。在刚刚才举办的美国华盛顿720反迫害的集会里，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政策分析主管库尔特·沃斯米勒博士就到现场发言支持。他说啊，在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最近的2021年年度报告里，强调了在2020年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继续受到中共当局的骚扰、拘留、监禁和酷刑。联合国人权专家也发表了国际报告，严重关切中共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可怕的不道德行为。他还说啊，活摘器官这样的罪行在21世纪的今天是不应有容身之地的。而且呢，他也非常明确地说，中共必须接受其应受谴责的迫害历史。也就是说，中共不等同于中国，中共对中国老百姓制造的迫害完全应该由中共来承担这个罪责，跟中国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呢，这跟反华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要说也只能说是反共，这个在国外是越来越清楚了。
如果说当国际间真的对中共迫害百姓的历史开始追究责任时，中共党员也可能会遭受波及，就像当年的纳粹分子一样。
说的是啊，法轮功学员劝人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队，是为了人好， 不要去承担中共犯下的罪，给中共陪葬。这么多年来啊，法轮功学员在世界各地都只有反迫害，没有看见过法轮功学员有什么政治主张。因为法轮功是修炼真善人的，是要放胆名利的。我猜想，中共高层既然曾经不少人都练过法轮功，我相信他们内部也是知道这一点的。好，听众朋友，我是瑞希，今天的720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节目内容您会喜欢，并对您有所帮助。
我是许峰，如果对节目内容还有不清楚或是疑惑的地方，欢迎您继续探寻真相，祝您平安。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 80% 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八九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十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
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一般说来，刑满释放的犯人想要在社会上重新找到立足之地，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凡事也有个例外，有这样一个人，出狱之后不仅当上了厂长，还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女朋友，喜结良缘，人生的路走得顺顺当当的。他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呢？故事发生在2005年，云南省境内的一家监狱里，有个叫小文的犯人，当时30来岁。他早在10几岁的时候，小小年纪就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了死缓。一晃在监狱里面度过了青春年少，也快刑满出狱了。有一天，小文所在的监区来了新人，他听说这个人是从其他监区调过来的，心里琢磨着一定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就主动的去要求来做包家。包家指的就是由狱警安排的专门监控法轮功学员的犯人。小文对法轮功有好感，所以对这位学员很好，不仅在生活上照顾他，还主动帮他联系其他的法轮功学员，传递信件，安排他们见面交流。这两个人相处得挺好的，小文几乎每天都听这位学员讲法轮功真相，他还爽快地退出了少先队。出狱之前，小文就跟这位法轮功学员要了他家里人的联系电话。几个月之后，这位学员也出狱了，小文赶紧过来看望。见了面就跟学员说，就像你说的，善待大法弟子，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有福报，我真的得福报了，一切太顺太好了。他接着说，我刚出狱就有在监狱认识的老板找我去他开的厂里边当厂长，每个月工资6000块，还包吃，分给了我一套住房，预先给了1个月的带薪假，让我回家乡看望老母亲。回家之前，我就跟嫂子联系上了，
还带了一些护身符和真相资料分给家乡的亲朋好友。我让我妈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一家人都从此平平安安的。我现在跟老板干了几个月了，他又出钱让我去学驾驶考驾照，还打算要给我涨工资配车呢。小文说，就像有人安排一样，神奇般的遇到了称心的女朋友，还是个家乡人。小文请这位学员的全家人到时候去参加他的婚礼，临走前他还要了许多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和护身符。小文结婚这一天，这位学员的全家人受到邀请全都去了。他们刚一到，小文就问，带真相资料了吗？学员的妻子告诉他带了不少，还有护身符。小文爽快地说，真相资料全留下来吧，我来发。听到这儿，我们全都明白了，小文的人生路之所以走得顺顺当当，是因为他相信大法好，还帮助传播大法真相，让更多的人受益。这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期间，还遇到过另一个包家，叫大武，也是对法轮功有好感，所以善待法轮功学员。大武经常听学员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他相信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以保平安得福报。在他了解了这位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之后，就特别的关照他，还把自己的文房四宝拿来给学员用，弄了一张大写字台，平时也不管这位学员做什么事。2007年，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搞所谓的转化，就把大武叫去，安排他对这位学员施压，必要的时候说可以动武，但是被大武拒绝了。他说，监狱有监狱的规矩，你这种要求我不能做。2008年的一天，大武干活的时候突然就倒在地上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省人事，完全处于昏迷状态，有生命危险。医院检查诊断是脑溢血合并脑水肿脑疝重度昏迷，病情很危险，监狱已经通知了家属。这种病情就算是在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医院，病人的死亡率都是非常的高，更何况是监狱医院。这位法轮功学员非常关心大武的安危，趁他亲戚给他送东西的时候，就对他亲戚说，你对着他的耳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能得救。这位学员还面对着监狱医院，心里对他说，大武，能不能闯过鬼门关就看你的造化了，我相信你善待法轮功一定会有福报的。第二天奇迹出现了，大武的亲戚从医院回来后跑来跟这位学员说，大武昨天晚上突然醒过来了，医生都说是奇迹，我太相信你讲的了。后来大武保外就医，被家人接走了，听说回去后恢复得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